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豆苗音乐教室古典乐篇，我是豆苗。
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今天呢是豆苗音乐教室第95期正式节目，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德彪西的故事。1862年呢，德彪西啊在巴黎郊外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出生了。其实德彪西的父母啊都不是搞音乐出身的，但是他们的这个儿子居然在音乐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天赋。他有一双绝对音准的耳朵，这个其实是很多大音乐家的标配啊。德彪西在10多岁的时候进入了巴黎音乐学院上钢琴、作曲还有音乐理论课。凭借着他的这种演奏能力，德彪西在梅克夫人那里开始做暑期工。这个梅克夫人就是柴可夫斯基的金主赞助人。通过这份工作呢，德彪西去了意大利、俄国还有维也纳这些地方。1884年，他赢得了官方的罗马大奖。我们之前说过好几位音乐家都是得过这个奖，这个罗马大奖啊，其实就是政府奖励那些音乐、绘画之类的这种年轻人，让他们去罗马留学，算是一个公费留学的机会。比起永恒之城罗马，德彪西更喜欢巴黎，毕竟比罗马那么高大上的地方啊，巴黎比较世俗化，比较年轻，也比较有趣。我们在图一可以看到24岁德彪西的样子啊，感觉还是有点小帅的。3年后，也就是1887年，德彪西回到巴黎定居。这位海归的年轻人继续磨练他在音乐方面的技术，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1890年，德彪西创作出《月光》，算是开了印象主义的先河。上一期节目我们讨论了很多印象派的画，今天我们也来看一幅画，图二。这是一幅印象派马奈的画，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那么印象派呢？估计大家和我感觉差不多啊，就是这幅画好像并没有莫奈《日出印象》那么的印象派，也和浪漫主义那些写实的作品呢有些不一样。
是的，德彪西的《月光》在古典音乐史中也处于同样的地位，是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桥梁。我们刚刚听了一会儿《月光》了，那我问一下豆喵，你在听《月光》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觉得更放松还是更兴奋，是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肯定是更放松啊，听得我都快睡着了。每次睡前只要一放这个月光啊，睡眠质量特别好。
那小朋友，你是不是很多问号，为什么这部作品会让你放松呢？
那我觉得是跟这个作品的节奏应该有关系吧。
豆苗聪明，的确，首先这部作品不会是非常强调节奏的音乐，比如说 1, 2, 3, 1, 2, 3， 它的节奏非常缓慢，重音很多都不会落在强拍上面，你在听的时候比较难分辨它的节拍，就重拍啊，到底落在哪个音上面的。
这种就给人一种特别随意，那种 go with flow， 随风飞舞的感觉，特别放松。
哎，是的。除此之外，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部分一直都在下行，从高音慢慢的走向低音，这种状态也会让你的能量越来越轻，然后越来越平静。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地方。
哎，真的，都是音乐先上去，然后一点点降下来，真的是越听我越困了。
那这一般来说呢，这样的会让人感觉特别放松。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讲的都不是这两点，而是下面这个七和弦。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和弦的概念，我们之前有讨论到过，比如说钢琴的这个白键上面你可以看到 Do Re Mi Fa Sol La Ti， 然后每个音之间的间隔呢都是二度。那如果是主和弦的话，比如说 Do Mi Sol 三个音，那这个主音 Do 到它最高的这个音 Sol， 那它是一个五度。我们现在听一听 C 大三和弦，再来听一听 D 大三和弦，而我们今天讨论的七和弦，顾名思义，那就是根音到最高音它是七度的关系。那像这样的和弦呢，在爵士乐里非常常见。我们听众中如果有学吉他、尤克里里啊这乐器的朋友，估计弹的时候会经常见到像 A7、C7 这样的标志。那么 A7 的意思就是说 A 的这个大小七和弦，我们当钢琴给大家听一下。那 C7 的意思呢，也就是说 C 上面构造的这个七和弦。
是的，在很多这个酒吧里喝着小酒听驻唱歌手演奏爵士乐的时候，常常都有这种类型的和弦。
哎呦，看来豆苗酒吧是去了不少的，注意安全。
庞老师别闹，请继续我们的音乐。
那我们听月光前面这一部分，德彪西就用了很多的七和弦。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 parallel motion， 这种平行的进行。除了刚刚讲的七和弦，我们今天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法国印象主义音乐风格和德国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豆苗同学，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期其实讨论了一些两者有哪些不同音乐风格的？
庞老师，等我去拿出我的笔记看一下啊。我们讨论了德国音乐会按照和弦的走向让音乐继续发展，而法国的这个印象主义音乐呢，会通过固定音型来推动音乐继续往前发展。
很好，这是一个重要区别之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 parallel motion 和 contrary motion。 那 contrary motion 呢，就是反向进行。
庞老师，我已经晕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做 counterpoint， 也就是对位法。即便大家不记得了，也会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听到说哦，什么什么的对位，或者小提琴提供对位支持之类的话。巴赫在他写赋格曲的时候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
哦，我记得大概就是一段旋律上面还有一些根据这段旋律和音乐的某些原理啊，写出的一些漂亮的音符在上面，具体规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有对位这个东西，我也听到过。
好的，豆苗，我们来看一下图三，这图大概就能表现德国作曲的风格。红色的是高音部分，绿色的是低音部分，基本上上面和下面是一个大致的镜像关系，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德国作曲的风格大概就是用这样对位的方式写出几个声部的旋律，就是我们称之为 contrary motion， 反向进行。
我的天哪，咱们能不能直接上例子？我是真的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
OK， 那我们拿一段简单的音乐来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听听美国的国歌就使用了经典反向进行的方式来作曲。高音低音就是走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再听一遍。
这样我就有概念了，好吧，意思大概就是高音和低音在走向的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太一样的。 OK，
可以这么说。那为了对比呢，我们来看一下图四 parallel motion 平行的图。豆苗，你能找到它们的不同吗？
那庞老师我不傻，当然看得出来了，这张图就是一个大致平行的关系嘛。
嗯哼，我们再听一听德彪西的音乐。
现在我终于能明显的感受到你说的这个平行进行和反向进行，就是 parallel motion 和这个 contrary motion 的意思了。
很好，那这么一段德彪西的月光我们居然讲了这么多，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们还要讲非常硬核的东西，你吃得消吗？
放马过来吧，我反正觉得我是不行了，但你能讲呢我又拦不住，对不对？
好的，那讲完月光我们就再来探索一下，那有一种叫做 augmented chord 增三和弦这个东西
啊。哪个增哪个三呢？
增加的增，三就是三和弦的这个三。东边你真是迷糊了。
只有一点你说太多了。
复习一下嘛，关于三和弦我们学过这个大三和弦、小三和弦，这两个你还记得吗？
那肯定记得啊，我们讨论过大调比较让人开心，小调比较让人悲伤嘛，对吧？我现在就感觉到很小调，有一种被摁住了学习的感觉。
那是接受庞老师和社会的毒打，我们来习惯一下。后面我们其实还经常听到一种叫做 diminished triad 减三和弦，这有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听起来会比较紧张。我们在图五放了这几种和弦类型的五线谱，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 augmented triad 增三和弦，
这种增三和弦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奇怪的这种感觉，哎，很神奇。
嗯哼，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四种和弦。首先是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减三和弦，增加紧张感。最后今天的重点也就是这个增三和弦，用豆苗的话来说就是很奇异的感觉。那再来试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动画片最后的气宗，这个 Avatar 在美国非常火，但在国内好像还没有火起来，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它里面这个 Fire Nation， 它每次有坏人出现的时候，它的主题曲就这样的，那就是用这个增三和弦的利用。
好、哦、我现在明白了，这四种和弦啊我觉得是可以了。
那我们来一个小测验。
哎，怎么又是小测验呢？感觉今天我就在小调里面出不来了。
哎，没有了，我会在这边演奏四个和弦的一种，一会儿豆苗你来说一说我演奏的是哪一种。
反正这种考试我是逃不掉的。
好的，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好，再来一次，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
好吧，我猜猜啊，第一种是大调和弦，然后第二种呢是增三和弦，第三种呢是减三和弦，第四种呢是小调和弦。
哎呦，豆苗不光能猜还能弹，厉害了。
那我们这一期时间啊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期呢继续探索德彪西的故事。如果你想找我们本期的配乐啊，请到喜马拉雅 FM 个人主页里找纯音乐文件夹，记得加微信号 -9。
大家也来微博找我玩，明尼苏达大学庞燕，我们下一期再见。 you.